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在这个假日的早上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思想你在真光教会的心意。主啊，仆人特别把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身心灵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也特别求你纪念还没有来到的同工们，我们盼望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蒙建造。主啊，求你赐福今天这一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请大家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带圣经嘛，请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让我们来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请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请。好，请我们再来读第二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啊，找到了，起读，请。以后我们对他说，我们所遭的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又对我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好，我们读经到这个地方。感谢主这一次带领我来到这个真光教会，跟大家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一起配搭服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观察到啊，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都是非常爱真光教会的，非常肯摆上。像今天我们这样的聚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的扶持，有很多很多的付出啊。为什么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呢？因为爱这个教会。如果我们爱一个教会，很自然就会对这个教会有期待。我相信今天坐在这边的都是对真光教会有期待，我们期待真光教会更好，更兴旺，弟兄姐妹更爱主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期待，我们才愿意在主的面前多多的付出。问题是单单爱真光教会，单单期待真光教会，那个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期待真光教会更好，更复兴，更多的人在这里蒙恩，那就需要有路。我们知道没有路，你的目标是不容易达到的。假设我今天要从这里到 Portland 去，那我一定要知道路怎么走。如果路不会走啊， 就摸很多冤枉路。冤枉路还不讲，如果摸错了，可能根本就到不了波兰。当然今天大家都有 GPS 啊，很方便。在十几年前没有 GPS 啊，找路是要花一点功夫的。不要说我们到波兰去，我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每一个父母都期望自己的孩子好。我们对孩子一定都有一个期待。问题是你期待孩子好还不够，你要懂得怎么教育他。如果不会教育孩子啊，这个孩子说不定将来出很大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孩子上费很多的心意。所以今天我要从尼希米记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教会要怎么建造。我们对真光教会有期待，我们期待真光教会复兴起来，当然我们同时也期待自己也复兴起来，对不对？那这个期待怎么去实现呢？其实圣经都有给我们非常好非常完整的教导，只不过可能我们没有那么熟悉或者了解。所以盼望今天早上主借着尼希米记啊，让我们看见那个路在哪里。我知道姊妹团契刚刚查过尼希米记不算太久的时间，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查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查点背景啊，会了解一些历史。但是这一卷书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到底要我们看见什么，恐怕需要花点心思来思想。那基本上读尼希米记啊有四个方面的意义，好，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现实，第二个是神国啊，跟神的国度有关。第三个，这一卷书也跟教会有关系。第四个，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尼希米这个人啊，这卷书大概最多出现的人物就是尼希米，那他是整个重建圣城的一个领袖。所以这卷书实际上有这四方面的意义。你说怎么可能一卷书有这么多的内涵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实。那从现实面来讲啊，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代是被掳到外邦去的。被掳走以后，我们都知道啊，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就是被仇敌啊拆毁啊，你刚才经文已经告诉你们。所以从现实面来看，以色列人有一个需要，就是把圣城重新建造起来。那除了这个以外，圣经把它记载下来，那让我们看见这些神的子民怎样去把一个被拆毁、一个遭大难的城把它重新建造起来。这里面显然给我们看见很多做主公的一些原则，对不对？他们把一个拆毁的东西把它建造起来，那今天教会啊，如果把一个荒凉的教会重新建造起来，不是也应该有相同的原则吗？所以这个是现实的意义。我们在这里看这个经文就知道我们再读第一章第三节啊，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看，这是一个现实的需要。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在读经上啊，被掳归回的历史啊也有它很重要的角色。你们知道有三卷小先知是专门或者说是记载跟被掳归回有关系的内容吗？哪三卷？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就是圣经的最后三卷。那最后三卷的背景当然就跟被掳归回的历史有关系啊。那如果你熟读尼希米记，你再读马拉基书啊、撒加利亚书啊，或者读这个哈该书，你就会比较了解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这卷书 跟神国的启示是非常有关系。我们可以说尼希米记啊，也是神国启示的一环。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重建耶路撒冷，尼希米就讲重建耶路撒冷啊。那这个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本来就是很丰富的。有人知道吗？耶路撒冷不是只是告诉你哦，以色列他们的国度在耶路撒冷，不是这样。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启示，不然神话就不那么值得我们敬畏。你看耶路撒冷是上帝拣选的，今天耶路撒冷怎么在这2000多年里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历经兵险啊，这个不晓得被攻倒被拆毁多少次，那好像上帝的旨意没有成就，那其实不是。耶路撒冷的重点呢，倒不是告诉你以色列那边有一个耶路撒冷，最重要透过耶路撒冷让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意思。那第一个部分呢，耶路撒冷就是把救恩的意义把它讲出来。不晓得你们知道耶路撒冷有救恩的意义在里面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87篇第五节，好，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来。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住在都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不晓得你们熟不熟悉诗篇87篇，读这个经文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论到锡安，你们知道锡安是哪里吗？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名字啊，这个一定要记得，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名字，因为耶路撒冷就建在锡安山，所以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名字。他论到锡安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这个不是指的犹太人啊，如果我前文没有列，指的很多不同地方的外邦人，有埃及人，有这里人那里人，都身在其中，而且呢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这一节很特别啊。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我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是耶和华记录万民啊？我们最近在查考什么启示录，到最后21章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神把生命册打开，凡在生命册上的都不会掉在硫磺火湖里。什么叫生命册呢？请你注意啊，耶和华亲自记录万民，就是最后的时候啊，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就是说你要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你就是在生命册里面。什么意思啊？你生在耶路撒冷吗？好像不是啊，但是又必须是啊，不然你就没份了，不然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很清楚啊，耶路撒冷它就是来预表神的国，跟神的国有关系啊，有救恩意义啊，有救恩意义。你生在耶路撒冷，就代表你是生在神的家里，懂这个意思吗？啊，了解。所以神的话很有意思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26章一节怎么讲？来，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守信的义民，不是讲信用的义民，就是指被因信称义的人。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的，对不对？我们守信的义民。OK， 神将这个坚固的城，就是指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在犹大地，对不对？犹大地啊，所以犹大地人要唱的歌，歌颂耶路撒冷是被神所坚固，神将什么定为城墙？救恩定为城墙，这个话多有意思！哦，原来耶路撒冷有非常丰富的救恩意义。我盼望以后你读圣经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你要了解哪些经文是跟救恩很有关系，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啊，是守信的义民得进入。所以凡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都可以进到哪里去啊？耶路撒冷啊，所以耶路撒冷有救恩的意义啊，这是我们清楚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看新约怎么说，那个是旧约说的啊。加拉太书第四章26节27节啊，一起读。哎，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好，加拉太书也是一卷讲救恩的书，特别是在讲因信称义。如果你们对这卷书有一点的概念，那保罗讲到最后就特别让这些蒙恩的人明白，你们是属于在上的耶路撒冷。哦，原来耶路撒冷有在地上，有在上，在天上的啊，地上的就是地理位置啊，今天 local 的啊，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他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还有进一层的意思，那个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亲，意思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是生在哪里啊？都从哪里生出来的？都从天上的耶路撒冷生下来的。哇，太丰富了啊！原来我们都是生在耶路撒冷。所以刚才神点这个记录万民的时候点出来啊，原来 Jeff 生在耶路撒冷啊，这个一群人生在耶路撒冷，感谢主，你们进来，门给你们打开了，我们就进入神的国啊。所以耶路撒冷有救恩的意义，这一点清楚吗？以后你们读诗篇，读以赛亚书，很多经文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不是在讲地理上的耶路撒冷，是在讲救恩的耶路撒冷啊。所以神话语的奇妙就在这里。第二个部分呢，耶路撒冷有国度的意义，它在代表神的国。诗篇48篇第二节，我们去读来。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虚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啊，这节诗篇呢，我相信很多人熟。锡安山谁的城啊？大君王，谁是大君王？上帝是大君王，在圣经里面，大君王之神啊，神的城，这是神做王的城，神做宝座的地方。那当然就是从神的国来讲，不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我们现在在查启示录，这节经文应该更敏感一点哈，一起来读21章22节，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有一天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神说什么从天而降呢？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有一首很棒的诗歌 Holy City， 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唱啊。一讲到 Holy City， 他们的心就喜乐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 Holy City 就是神的国，对不对？有一天神的国来临，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2章22节怎么说啊？这是对我们讲的，一起来。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清楚吗？应该不用解释了，对不对？太清楚了。我们今天都是来到锡安山，来到新耶路撒冷啊，永生神的城邑。这讲国度就是天上耶路撒冷。好，如果神只单单用这个名词，你大概就不懂耶路撒冷很多内涵。所以圣经不仅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是国度的表样，当然很多关于耶路撒冷记述的内容就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上帝荣耀的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让大家有一点了解。 第三个部分呢，耶路撒冷通常是讲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怎么知道呢？其实神的子民在新约就是教会嘛，对不对？我们就神的子民。好，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怎么说？来，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个其实引用撒加利亚书的一节经文，在新约里也通用。西安的民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子民，那就是神的子民。在旧约就是指以色列，在新约就是指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那当然也就是教会。耶路撒冷不会只有一个人住，一定是一群人，那一群人就是教会。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更清楚了，再看一节经文。好，我们读以赛亚书二章三节，很多人都会唱这首诗歌，对不对？来一起读，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应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你看先知以赛亚早就从神子民或者从教会的角度来讲耶路撒冷，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什么山呢？锡安山嘛，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会不会唱这首诗歌？不会唱啊，求弟兄不会唱。来吧，让我们的字幕帮我唱，快一点。好，太会唱，我声音不好，不然真唱给你们听。很好听的一首诗歌，很好听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明白，原来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在讲教会，懂我的意思吗？讲神的子民当然，如果我们明白耶路撒冷有这三层意义，复习一下刚才讲的三层：第一层是什么？救恩；第二个国度；第三个教会。所以，如果耶路撒冷在圣经有关于教会的启示，好，重建圣城到底什么意思啊？绝对不是让看见历史上以色列人怎么把一个圣城重新建造，其实就是让我们从地上的耶路撒冷那个重建来看教会怎么被建造。所以重建圣城跟重建圣殿在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你们以后读以撒、读尼希米，不要说哇，这是历史上的故事。No, 没那么简单。里面有很多关乎教会的启示。你说万牧师真有这样玄妙吗？告诉你，当然有，不是我发明的，神自己说的。我们来看重建圣殿，哈该书就是讲，我刚才讲小先知啊，跟重建圣殿有关系。你看哈该书从那个物质的重建慢慢到第二章就带到另一层的意思。好，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不多时，我不在，此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句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OK， 请问这段话是在讲那个重建的物质的圣殿吗？还在讲另外一层的意思？你看，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旱地，不得了！所以要做一件好大的事，是关于另外一个圣殿，对不对？那个时候神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建造这一个很特殊的圣殿，或者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这是另外一层意思，特别讲到基督的。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所以我们看见了重建圣殿，不只是让你看见那个历史上的圣殿怎么样被建造，神真正是要让我们看这个，你懂的意思吗？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圣殿 是怎么样在神的感动工作底下被建造起来的。这是第一个哈。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也是发生在重建圣殿的时期，但是很稀奇的，它有很多的经文都是在讲圣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看，一起读。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人手拿绳子，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去了。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活城，必要做其中荣耀。好，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个先知撒迦利亚书看见一个异象，有人呢手拿准绳。你知道准绳的意思啊，就是测量，测量之后要建造。我们建造房屋啊，一定都要先拉准绳，拉好测量好以后，往上建造。可是这个建造的耶路撒冷啊，去量耶路撒冷就是要建造嘛，对不对？那建造要建造什么样的呢？神却说啊，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什么无城墙。又去建城，结果说像一个没有城墙的乡村，奇怪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请问今天你住的耶路撒冷有城墙没有城墙啊？今天你住的耶路撒冷有没有城墙？没有城墙啊。什么样的城墙可以容纳全世界这么多基督徒啊？现在全世界有20亿基督徒啊，你要多大的城来容纳？当然不可能嘛。所以神说耶路撒冷好像无城墙的乡村，那个是一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嘛，懂的意思吗？神要让我们看见他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啊，那个城墙是什么？那个城墙是神自己啊，把我们包围在他的里面。记得刚才以赛亚书怎么说吗？你们要进到救恩的城门里面来，救恩的城墙啊，神自己做火城，神要做其中的荣耀，意思说神与耶路撒冷同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神的话很奇妙，明明是重建，但是上帝要借着先知把我们的眼光从那个物质的殿转向什么？一个属灵的殿啊，我用这个图来让你们看啊，明明是回归重建，从有形的殿进到一个无形的殿，对不对？万国的珍宝都被运来，到底建的是什么殿呢？当然不是有形的啊，就是神的国。当然神的国在地上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也是一样，从有形的耶路撒冷，神把我们引到无形的耶路撒冷以后，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 OK， 连得起来吗？会不会很抽象？不会哈，不会那就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教会的蓝图哈，来看尼希米记，这样我们就明白尼希米记到底跟我们讲什么。那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啊，总共有几章？姊妹刚查过，总共有几章？13章，我这边都写出来了啊。13章刚好分一半，前面啊有6章，后面有7章啊，有7章。那前面6章到底在讲什么？前面6章在讲硬体上怎么把耶路撒冷建造起来。好，请我们看，你们打开圣经啊，请翻到这个尼希米记第6章15节。15节啊，找到了吗？找到了，一起读来。1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再看第7章第1节啊，第7章，城墙修完，我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和立位人都已派定。好 ，OK， 念清楚哈。第1章到第6章刚好从开始 讲到城墙建完。所以第七章讲完这个话以后，我们知道尼希米就开始核算谱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段落啊。尼希米七前面有六章，这六章主要讲什么？讲工作，讲施工，就说耶路撒冷怎么样从拆毁、遭大难、受凌辱的光景，被建造成为一个完好的城啊，这个是工作嘛，对不对？这个是工作，所以前面六章呢是在讲施工。OK， 那到第七章啊，刚好开始讲人了。第七章，开始讲，请我们读第七章第五节，第五节啊，去读来。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族、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好，后面就不讲了啊。所以你看，第七章开始把焦点放在什么？人，开始算家谱，就是要算人啊。你这些人是怎么出来的啊？所以第七章开始讲人，一直讲到最后都是讲人。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啊，把它分为两个大段是很清楚的。前面六章讲建城，后面七章讲建民，就是以色列百姓，或者讲建人。你看今天教会的建造，其实也就是这两个方面。教会建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作，对不对？施工，一方面是什么？有人啊，也是把信徒给建造起来。这两个是互相搭配的。像我们今天在这边有聚会，你看有些弟兄姐妹就负责筹划啊，预备饭食啊，早早来到这边把音响把各方面都筹备好。如果没有在施工上忠心的弟兄啊，今天这个特会不是说我发个通知，我们5月21号在这边有聚会，大家就来了。没有用的，来了我音响在哪里啊？这个还有很多相关的设施，或者说待会你们都要饿肚子了，对不对？有人，这个工作有它一定的重要性，当然要有人。如果你们心里不可慕，你们不可慕被神的话重新建造，你们也不会来嘛，对不对？来了你们不是想来工作，你们想来干嘛？这个灵里再一次被眺望，我们对神的工作怎么做，我们这个人有哪些在神面前需要调整。你看教会啊，一方面有工作，一方面对人的建造，人的建造是目的，工作是一个手段啊，这两个要配搭起来。如果教会只看重工作，我们每天办很多的活动，但是信徒没有被建造起来，这样的教会好不好？不是你们要，但是说我们说我们要建造信徒，要建造信徒，却没有好的规划，建不建造的起来，也建造不起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清楚看见了，人跟工作啊是要平衡的，要平衡。这就是尼希米记让我们看见，你看前面讲工作，后面讲人，这两个是搭配起来。那今天上半堂啊，我就跟大家来讲，先讲工作，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啊，或者我们先从尼希米记建成来看，这个耶路撒冷被重建，其实有三个方面的重点。第一个，像一个对的领袖，对不对？没有尼希米这样的人，耶路撒冷也建不起来；没有以斯拉这样的人，百姓也建造不起来啊。尼希米有两个领袖啊，一个工作的，一个属灵的啊，一个尼希米，一个以斯拉。所以对的领袖很重要啊。刚才菲菲跟我讲，他每次读尼希米都很感动，很感动。真的，我也很感动啊，因为尼希米身上我们看到太多榜样，太多美好的见证啊。这个是对的领袖。第二个，当然尼希米记教导我们怎么推展神的施工。 我们要会做工。如果你要做工却没有对的方法，这工作做不好，懂我的意思吗？工作的方法是很重要。当然第三个是人的建造啊，那这三方面其实都跟教会建造的关系分不开。月光之下无心事，神启示这些东西真是要我们好好的学习啊，所以我们谦卑的在主面前来学习看啊。啊，首先我们来看事工的推展，我们盼望把圣光教会建造起来，那前面有很多的计划，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开会。问题是事工的推展不是随便做的，它有一些原则，有一些重点。从尼希米记啊，我们就看见事工的推展有七个要点，很重要重要。第一个，祷告，祷告。如果你读尼希米记，一定会看见尼希米记是一卷从祷告开始的书，也是一路祷告一直到什么结束都是祷告。这卷书讲到祷告的经文呢，一共有20几处，20多处。尼希米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我请问姊妹查经查尼希米有没有讲到祷告？有话你们一定会注意，因为姊妹的天性就是爱祷告的啊，比弟兄会祷告一点，弟兄比较忙着做工啊，姊妹很会祷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1章10节。你看尼希米一听到耶路撒冷光景，他就做什么事呢？我们起读来。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起居，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他不仅是祷告，他禁食祈祷，他付代价祈祷，他从心里祷告，祷告到哭啊，悲哀起居。这是一个真心关心神家的一个仆人，他在神面前祷告。后来王他在神王的面前愁眉苦脸啊，王就问他，他一面回答一面干什么？祷告。你看啊，王问我说，一起读，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尼希米真是厉害，一面回答心里面祷告。所以祷告不一定要开声的，也不一定要开口，不过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动默祷哈，有时候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祷告的啊，需要开声的。在那个情况面前呢，他当然要默祷。王跟他讲话，他要回答，他不能啊，因为神啊，求你开导他，去跟王讲话，对不对？不行的，所以他用心里来默祷啊，他知道他依靠的是神，所以尼希米记啊，他是一路祷告。还有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你看，敌人来扰乱他们，尼希米怎么回应呢？来，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啊，再看，13章31节啊，来最后啊，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赦于我。啊，他一面做事，一面就向神呼求啊，呼求。所以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不过尼希米的祷告让我最感动的，还不只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把自己放在祷告中的人。你们懂我的话什么意思吗？啊，读下面经文你大概能懂啊。我们看1章11节，他刚才向王祷告，他怎么祷告呢？哎，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尼希米那个时候住在什么地方？王宫。王宫享受不享受？很享受。他的官位也不小，做王久正。你们知道做王久正都是王的亲信，亲信，不然找一个想谋害王的人就不得了，在酒里面偷偷加点毒啊，那王就没命了。所以能够做到王的酒正啊，是不简单的事啊。尼希米做王的酒正，他说，现今求你使你仆人现今呢，在王面前蒙恩。什么意思啊？ 啊，主啊，求你让王拣选我当宰相，这样我就可以为以色列人做更大的事，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查过的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吗？他是要向神求王允准他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圣城，因为他是王的酒政嘛。如果王不准他走，他走得了吗？走不了。他这个意思就是求主王啊，求你感动王，放我回家去建造耶路撒冷。请问他是不是把自己放在祷告里？哎呀，正王教会需要人来服侍，主啊，求你感动剑，求你感动人超，主啊，求你感动，独独不感动我自己。我自己在那边看，哎呀，哇，剑府做工很热心啊，人超做工很热心，不错，主啊，你听我的祷告了，这些人都起来了。No， 尼西米不是这样，他的意思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如果真光教会需要人服侍，主啊，求你给我机会，我愿意在这里摆上。我看这个当初啊，那天这个钟伟讲见证就讲到这里，他看到真光教会荒凉，那怎么办呢？主啊，求你让我先来在真光教会服侍，爱这个教会。如果真是不可爱，那我就走啊。不过感谢主，他这一摆上，真光教会就可爱了。对不对？大家都摆上，请问真光教会可爱不可爱？可爱呀，每个都爱真光教会，真光教会自然就可爱了，懂我的意思吗？哎呀，尼西米的祷告，他永远是把自己放在最前面，一去读后面，他一样是这样。我们盼望教会复兴啊，我们要祷告，但是你不要为别人祷告好不好？先为你自己祷告，主啊，求你复兴我。求你让我在你的家中摆上你给我的那一份。这个是尼西米的祷告，他愿意放下王宫的俸禄享受，回到耶路撒冷去吃苦啊。你知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很享受吗？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好处啊？戴德森当初受感动，看见中国需要有人把福音带进去，他不是祷告马里森，不是祷告别人去，谁去啊？戴德森说，我去，如果我有千条性命，中国可以全数支取。看看，如果我有千条，我都给中国了。这个是把自己放在祷告里的啊。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做工要懂得计划，不是一头就栽进去做。你看你心里怎么做啊？读这段来，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谷进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这一段经文记载耶路撒不是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大嚷嚷，哎，你们看我回来了，我要重建圣殿，我要重建圣城。他很安静，他沿着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干嘛？兜一圈，要看清楚哪个地方需要建造，哪个地方被拆毁了，哪个地方状况非常不好，哪个地方破口。他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两次讲到他的查看干嘛？他心中要计划，我到底要怎么做？这是一个做工的人必须要思想。假设你负责 use， 或者你负责主日学，或者你负责团契，或者你负责不同的事工，你一定要先思想 主啊，我要怎么做这个工作？你要思想前，你要把整个工作做一个通盘的了解，对不对？你可以看见尼希米，他真是把耶路撒冷做了一个通盘的了解啊，通盘了解就是要思想怎么做这个工。思想清楚了，接下来第三步，他要传递意象，关乎意象啊。我们读这两节来，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造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尼希米的官不小啊，我刚才讲做九正，他有点本事啊，没有本事也做不了九正嘛，那么大一个国家的九正啊。可是他一个人建造，就算再有本事建造得起来嘛，建造不起来。所以你看，他要传递意象，让耶路撒冷的居民起来跟他一起建造，所以他在这边传递意象了。为什么需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光景是这样，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墙，会带来一个结果，免得再受凌辱。他这样的挑战以色列的百姓，而且做见证，神施恩的手这样帮助我，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简短的记载啊。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这样帮助我，一定有一个见证的过程啊，然后就鼓励他们，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就起来啊，起来建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教会要做工啊，一定要懂得传递意象。我们假设要买伊萨卡的这个地方啊，那个教堂想把它买下来，那信徒也不明白买这个教堂的意义，也不知道对以后的影响，那当然不会有负担嘛，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工作，我们要把负担传清楚。今天我们要做青年事工，为什么要做青年事工呢？因为今天这个时代邪恶，如果你不把你的孩子交在主的面前，有一天呢，他被这个世界引诱跟着跑，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懂得传递负担，传递负担。我这次回来，你们看我讲了很多的道，其实我那个道都是一篇一篇扣的，目的就是要你们对教会有负担，对自己有负担啊。OK， 所以传递意象很重要，也不一定接着一个人传啊，也许彭牧师传给邱长老，邱长老传给John，中委再一个个传，我们可以一个个传，把教会的一些需要，把教会的方向工作把它讲清楚，让弟兄姐妹都愿意起来爱真光，来服侍神，来一起兴旺主的福音。这个传递意向，传递意向以后就有同心做工的人，这个很重要。你看以色列百姓怎么回应呢？一起读，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看不好，同心而且奋勇努力做工。所以从观察到传递意向，到同心起来做工，不是一个两个，这边讲的他们就是这些听的以色列百姓都起来，我们就起来。你看这些人啊，就回应了尼希米的呼召，同心来做主的工作。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起来建造，我们一样来回应整个教会的需要啊。好，这是第三步，第四步了。第五步啊，编组教会的工作很多，如果不编组啊，我们就会一团乱。好，今天我们要来办一个 retreat， OK， 好，如果我们不编组，谁做啥啊？自己感动吗？哎呀，我烧饭，结果十个姊妹都感动烧饭，就带来的饭恐怕大家吃都吃不完，对不对？一定要有个编组。 谁预备饭食，谁预备交通，谁预备什么，谁预备什么，做一个编组。而且这个组不一定是一个人啊，我们有一小 group 做一件事，一小 group 做一件事，大家去亲身。所以尼西米记啊，尼西米懂得编组，我们看他是不是懂得编组哈？啊，请我们读啊，我想时间关系读第一节就好了啊。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众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羊，分别为圣，安立城门，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耶楼，分别为圣。而请你们注意啊，尼西米就把相关的人编成一组，像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这是一群有相互关系嘛，都是祭司，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还有你看耶利哥人啊，这一群人耶利哥人建造啊某一个部分，再来哈西拿的子孙建立于门啊，哈西拿子孙啊对兄弟姐妹啊关系很亲啊，一起来建造另外一部分。所以建立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要小看我们真光人不多哈，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工作都需要有人做，又需要有人做主日学，需要有人做这个团契，需要有人做团契，还分了好几家呢。所以每一个部分我们要把它编组起来，把相关的人把它编组。对儿童有恩赐的有负担的编成一组做儿童，这样教会很快就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请注意哦，我们看见建成是所有的百姓都动员的，所以今天这个时代讲究人人皆祭司啊，意思说我们都应该要起来侍奉。感谢主，这次我回到真光啊，好像弟兄姐妹投入侍奉的面就比较广啊，跟我那个时代有点差距。可见彭牧师啊也花了很多代价啊。编组以后，编组很重要，分工也很重要。那怎么做工呢？怎么做工？这个很重要，这一点哈，我要特别讲。请你们读第三章第十节啊。其次是哈罗摩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啊。这话什么意思啊？对着自己的房屋，我们再看后面，几乎都这个原则啊。二三节，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再看啊，你看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啊，这边也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简单的说，整个建成的工作啊，尼西米定了一个原则，我家住在哪里，我就做离我家最近的这一块。有什么好处啊？很多好处啊，省掉很多路上的时间，对不对啊？这个搬运石头啊，拿材料都方便，动员起来方便。还有了，还可以看守嘛。我现在建这一段这一半我们后面知道很多仇敌想来破坏，但我天天就在看，哎，有坏人来了，他想破坏，赶快通知大家来保护。对着自己房屋修造是尼西米重建圣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前一阵子跟那个中委就讲过，我说我们这个团系的编组啊，其实应该考量一下。我们过去喜欢用熟的人编成一组，我说不对啊，团系的这个编组最重要是要把福音带出去。现在的这种细胞小组啊，都是以福音为导向。就最重要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嘛。如果我在克拉哈尼，我跑到 Bellevue 去聚会，方不方便？我开车就要开个20分钟嘛，对不对？那如果我克拉哈尼的这些弟兄姐妹变成一组，一方面我们跟左右邻舍很熟，我们邀他们来聚会很方便；一方面我们要参加礼拜五的团契聚会很简单，假设是在家里啊，我走路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到了，开车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到了，我省掉很多什么路 上的时间，弟兄姐妹心里的障碍就会比较少。如果你邀请慕道友，他的障碍也会比较小。哦，就是邻居嘛，我走几步路就到 OK， 很方便，非常方便。我这一阵子住在牛品家，我就发现怎么 Bellevue 那个山上啊，中国人多得不得了。我出门几乎三五步就看到一个我们老中啊，哇，中国人这么有钱啊，都把这个最好的地段都买下来了，真有本事，真有本事啊。好，如果在那边有个小组，你看我们111啊，跟邻居建立关系，有邀请他们来聚会啊等等，非常方便，非常方便。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合适的分工。什么叫合适分工？这只是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让你省时省力，简单说让你省时省力，做起来尽量少障碍，减少。一个有这个幼师恩赐的人带幼师啊，他就很省力。如果派我这个老头子去做幼师，那糟糕了，这个我肯定失败了，因为我没有那个恩赐，我的年龄各方面都不合适啊。这个就是编组要注意合适分工。好，第七个，我们要注意征战。教会真是不简单啊，启示录也特别讲到征战，以弗所书也讲征战。好，这个征战是尼西米在过程中很大的挑战。我们来读这两处啊。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到。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你要做神的工啊，仇敌不甘心的，他想尽办法来打击你，耻笑你，破坏神的工作。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因为他们都是外邦人，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撒玛利亚人，都不是犹大人。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主的工作一定要有征战观，外面有征战的啊，有一些难处的，有一些挑战，但是你不要惧怕。当然还有一个你看不见的，我们的仇敌魔鬼啊，也想办法，想尽办法来破坏神的工作。当然这个也是用有形的提醒我们做无形的啊。后面还有很厉害，你看那两章记载很厉害，我时间关系就不读了，非常不简单，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尼西米很坚强，他一点都不惧怕，你看他不会被他们吓倒。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子孙地莱亚的儿子司马雅家里，那时他们逼不出门，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性命呢？我不进去。哎呀，这个仇敌还买通了犹大人来陷害这个尼西米，要恐吓他。感谢主，尼西米回答多好，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我的命算什么？我的命已经交给上帝的，我一点都不怕。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工作遇到一点挑战，你要不要逃跑？主啊，服侍主太难了，赶快回家烧饭去算。感谢主，求主给我们坚强的心，不要逃跑，不需要逃跑，不怕啊。那有时候外面的挑战大，里面可以同心，但是里面的就很麻烦了。尼西米记第五章就让我们看见，现在转到里面了啊。我们读这几节很有意思啊。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女儿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 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啊。哇，不是一个人说哈，你看看多少个人说，有的说，有的说，有的说，有的说。如果你是林夕，你大概一个头两个大，这么多人在里面叫，叫什么呢？哎呀，我们没有时间啊，你我们要钱要生活啊，对不对？你看我们田地都已经抵押了，我们要赶快去种田啊，来充饥，哪里有时间来建造圣殿啊？如果我们的肚腹喂不饱，我们怎么做主的工？好像合情合理啊。当然也有一些他们内部的问题，所以这些内部的问题在那里搅乱，哎，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但是感谢主哈，尼希米，这个有外面的有里面的征战，尼希米他征战得胜，有四个要素，在这边很快的帮你们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专心，专心。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什么？百姓专心做工啊。第二个祷告。我刚才讲过，尼希米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碰到这样的挑战，他就祷告我们的神，他立刻祷告。第三个什么？警醒，昼夜防备，这是一个警醒嘛。有时候仇敌利用夜间来攻击，昼夜防备。第四个，敬畏神啊，我们一起读五章九节来。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你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在那里有一些骚乱？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很厉害，借钱给他们弟兄高利贷，利息要得很重，所以他们就撑不下去。所以尼希米带头说，我们要敬畏神，不应当要他们的利息。其实这是有律法根据的，如果你看利未记就知道，借给弟兄啊，借给弟兄不应该要利息的啊，这个是。所以尼希米就做榜样，他也不要省长的俸禄，免得增加百姓的负担。所以征战要得胜有四个要素：专心，你的目标还是持守在神的工作上，不要被旁边的一些骚乱所影响，那目标锁定了，然后好好祷告。第三个要警醒啊，不要被仇敌利用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啊，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仇敌利用啊。我们要祷告，我们就警醒，主啊，这个事到底是出于你还是出于仇敌的搅扰。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同工们意见不合，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事跟人就搅在一起，我们就排斥弟兄姐妹，那这种思想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不会要人与人之间呢彼此不和睦。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祷告，警醒，警醒就知道哪些是出于神，哪些是出于我们的软弱或者仇敌的试探啊。最后养成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凡是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我绝对不做，即便我吃亏我都不要做啊，宁愿吃亏，神一定会报答我们。这个征战得胜是个要素啊。所以尼希米因为坚持，神的工作就不能拦住。刚才我们读了神将修完52天呢，哇，不到两个月，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就完工了。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看啊，尼希米6章16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好，感谢主。我想上一堂我们基本上讲这几点，我很快把教会施工建造有7个要点我讲把它复习一下，不晓得你们还有印象吗？第一个干什么？祷告。 一定要把握开始啊。我常常想，我主日讲到有没有一个祷告小组啊？每个主日，我们假设真光，每个主日有一个家或者有一个小组，专门为这个主日来祷告，早一点来教会，特别为讲台祷告。我的讲台会更不一样，不是靠口才，是靠神的能力。有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 Spurgeon， 不晓得有人听过吗？斯布森，他的外号叫讲道王子。有人就问他，有天问斯布森，你的讲道怎么那么成功？他的讲道上万人喜欢去听的。他说你来看，他就把这个问他问题的来宾呢带到他们教会的地下室，主日啊，就看见那边有几十个人，一个祷告小组在那边为主日的讲台祷告。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发电厂，讲道的发电厂，在那边呢产生动力啊，为教会来祷告。所以真光教会啊，我觉得祷告恐怕弱了一点。礼拜天如果今天下午施工，可能讨论出来啊，一个主日有一个小组转转提早二三钟为这个主日来祷告。不要你每一个主日都那么早来，可能你办不到。如果一个月两个月轮一次啊，不是太重的负担，对不对？你们试试看，每一个主日有一个祷告小组在那里为教会、为弟兄姐妹还有为讲道祷告，以后真光教会的讲台一定不一样的。第二个要懂得计划做工啊，要会计划啊。第三个呢，要懂得传递意向。第四个要同心，我们无论做什么同心做工。第五个要建立团队，对不对？编组啊。第六个要有合适的分工。第七个要品外按内啊，对仇敌要让里面这个做得好。好，那我把这个建造要领啊，刚才有七个重点，我把它归纳成几句话，让弟兄姐妹更容易体会。第一个，肯做工，会做工。当然教会有很多的事工，先要得做很多肯做工的人，对不对？要肯做工，大家都不肯做工，那教会的工作谁做了？要肯做工。你肯做工还要会做工，如果你肯你不知道怎么做，那也很麻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训练呢？让我们都会做工，按照神的原则来做工。尼西米肯他也会，这个很重要啊，会做工。第二个呢，要有己的工作，要有人的联系。刚才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对着自己，每一组都是对着自己的家在那里建造。请问如果没有横的联系，最后耶路撒冷变成什么？一段一段的墙啊，一段一段的墙，那个是没有力量。他们到两个想要结合的地方，一定要懂得什么？接起来，要接起来，要懂得接。所以起的工作还要懂得人的联系。今天我们在这里做工啊，